好，开始吧。
我还是站着吧，我觉得
站着吧。
坐
行行，坐
着。
站着。OK， 行行行，好。
好。大家好，我来自华为。然后前面都在说到什么80后、90后，我是70后，所以工作已经我看看21年，我97年大学毕业，然后呢，我现在在华为。为什么我会在华为呢？跟你有关，
跟我有关是吧？就是反正有机会就推荐了一把，没想到他就进去。
当初呢，因为我们都是在社区里面算是比较活跃的，就是他是在 Python 社区，我是在 Ruby 社区，还有也在开源社区。当时华为呢就想找一个比较懂开源的人，然后去帮助华为做一些改变。先去找了大妈，大妈说我不要去，然后就把我一转手就把我推到华为里面去。所以我现在在华为待了有快5年。今天的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不知道今天的题目是女性专题，所以我就想，好啊，那我再讲讲我在华为的故事吧，对吧？也给大妈一个交代，就是自从你把我推进去以后，我干了啥？
对
我干了啥？这4年我怎么熬过来的？
这个没录音啊，有录音啊，不能说熬。
没事，
人家是奉献，这是。
没有，我在华为里面，其实我也会这样说，甚至我在外面也会这样说。我有一次在外面做那个演讲，也在介绍我在华为内部的故事。我专门选了那个华为有一张很著名的那个芭蕾舞的两只脚的那个照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广告？左边的那只脚非常漂亮，因为穿了芭蕾舞鞋；右边的那只脚完全就是烂掉的。就是受了很多很多伤的那只脚，那我把那个照片作为我在华为的心路历程的一个展示，说我可以在外面来说非常漂亮的东西，我做了什么什么，它有多大的社会意义，有多大的这个技术意义，有多大的什么，但是另外一只脚是很伤或者说很难受，也是熬过来的。所以说刚才文文在说 A 面 B 面的时候，哎，我觉得我也能体会这个 A 面 B 面的这个含义。怎么说呢，其实之前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 GDG， 尤其是
之前都是什么样的 GDG？
我都坐在下面听人家做技术演讲的那种 GDG， 就是滚滚刚才说的那种干巴巴的那种东西。
其实也不干，好吧，都是听的是挺干的。
但是像这样的 GDG 或者说 WTM 这样的，就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活的，亲切的，就看到的都是活人，然后说的都是一些非常能够跟大家相关的话，所以我也力图希望我讲的这些事情能够让大家产生某种亲切感，或者说让他觉得，哎，我不是来做宣讲的，我甚至都不是来做演讲的，我只是过来说点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正好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我进华为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华为公司是一家非常有意思的公司。我举一个例子说，我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受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文化冲击。当时他们发了一个邮件出来，说华为要搞全民，就是员工健身，怎么大家都要去锻炼身体啊，要去就是说积累步数，这也就算了，大家都去锻炼而已。但是后来他评奖的结果出来了，排名第一的、排名第二的、排名第三的，男生女生分别都排出来。那么他排名的依据是什么呢？男生排名第一的有数据，胸大肌增长了多少厘米，全部是数据。女生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的分别腰围缩小了多少。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华为的文化。什么文化呢？
数据
证据，要凭这个来说话。就是说啊，不是说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就算了，不是的，拿证据来。好，那么华为为什么会找我过去呢？因为华为看到了开源社区的神奇的事情。华为老板想不明白一件事，说为什么会有人免费的、不求回报的为开源项目写代码？这些人凭什么？然后老板产生了一个新的联想，说你看，如果我们能够把开源的文化引入到公司里面，让这些员工更加 努力的不求回报的甚至免费的为公司写代码，这得多赚钱。所以他们就想把我找进去，让我在公司里面推广开源的文化，来帮助老板赚更多的钱。然后我进去以后的话呢，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去写报告。什么报告呢？我得估算，如果我做了这样的一个内部开源的系统，能帮公司省多少钱。我得做一个预算和估算这种东西。然后我就在那里拍脑袋，就大概能省几千万吧，反正就吹呗。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所有在我进华为之前，我所有的社区的朋友，我身边的朋友，我过去职场的朋友，都从来没想过我这样的人会进华为，因为觉得气质上差别太大了。无论是大家现在听到过华为的第一个关键词可能是加班，对吧？是剩下有跳楼的吧？有录音吗？
没有，
多说了一句。还有那种就是说猝死的，反正就不是什么好事情。还有就是工作压力非常大，还有就是什么军事化管理，反正就不是什么开放的，不像谷歌啊那种看上去就是很开放的全球怎么样。华为是一家就背后的人甩鞭子的啪一下跑，然后跑到第一名的有奖励，跑到第二名的有奖励，跑到最后一名的就被淘汰掉了，是这样的一家公司。然后我进去，然后我就说，哎，我既然是来自于开源社区的，我能不能把这家公司给有所改变，或者说我至少当时抱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的，所以叫 change。 那么经过了4年的时间，我发现这个词要从 change 变成 merge。 merge 什么东西呢？ merge 是一个代码开发当中的一个俗语，就是说我提交了一个代码，然后你觉得这个代码你能用，你把它 merge 回去。那么这个 merge 相当于是你吸收了一些什么东西。那么这个 merge 是分成三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是华为确实在改变，华为 merge 了一些东西，我也在改变，我也吸收了一些华为的文化，跟我进华为之前我的思路我的想法确实不一样了。第三个 merge 是我们的那个工具，我们的那个研发工具平台。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故事可以这样讲，就是最开始我刚刚进华为的时候，我就写了一个报告向领导汇报，说我们应该去采购一个 GitHub 企业版，就直接部署在公司里。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 GitHub 的企业版是一个 GitHub 公司所销售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直接安装在你的公司的服务器上，而且是绝对不允许你做任何修改。那么当时我的想法是什么呢？这已经是全世界最好的开源平台了，作为华为你们就用吧，你们提的任何意见都是因为你们不懂，你们所有的想要去变化的那些想法一定是因为你们土，所以你们才会觉得这个软件需要变化，你们就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学那个开源世界最先进的东西。后来发现不行，那个东西在公司里不能用，或者说用起来会很痛苦。举个例子说，那个版本就是最开始我们采购的那个 GitHub 的企业版，在5000人以下的这个用户量的时候它运行得很好，但是到了5000人以上就经常会死机。但死机以后的话呢，因为我是那个机器的维护者，然后我没办法，因为那个代码不是我写的，我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重启某一个服务，第二个选择就是重启整台机器。如果重启服务和重启机器都不能解决问题，我就给谷歌不是给谷歌，给 GitHub 发邮件。然后呢，他们在第二天，因为他们在美国，他们在第二天会回我一封邮件，说麻烦你再给我一个日志，错误日志发给我。好，我又再把错误日志打包发给他们。然后第二天，他们又再回我一个，说这个问题呢，我们可能会在下个版本解决。我说你们下个版本什么时候发？他说这个不确定。就这样的一种状况，我就说，就当我们去买的是一个商业版本。而这个商业版本是不允许我做任何代码修改的时候，我觉得这跟我的工程师的身份是违背的，就是我居然不能够去修改这个东西，
而且我有这能力，
而且我可以把它改得更好，但是居然因为它是 GitHub， 因为它号称自己是全世界最好的，所以我不能改它，所以我就反悔了。我觉得我不能够拿一个不能修改的东西放在华为公司用。然后后来我决定就是说拿 GitLab， 然后基于 GitLab 做二次开发。然后 这个二次开发在最开始的时候，我面临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既然你已经是在公司里面部署的是一个系统了，那么这个公司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用户，他们会给你提需求，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很多的文化冲击。比如说啊，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一个项目一定可以被删除掉，对吧？那么当一个公司里面华为员工一共有现在是17万，其中研发人员有8万，他们一定会有人有误操作，不当心就把仓库给删了，删完了又很着急就打电话过来，能不能帮我恢复一下？我说你是谁呀？你为什么要误删呢？他说不好意思，我真的误删了，这个能不能帮我恢复一下？我能说不恢复吗？他说你不能耽误我工作啊，我还要出版本。好，我给他恢复。那么这接下来我是不是要改进我的产品？于是呢，我们就给他加了一个框，这个框里面要让他填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你的仓库的名称到底叫什么？好，填上，他再点删除。接下来还会有人打电话来，不好意思，我误删除了。好吧，我又给他恢复，然后他还是会误删除。这个时候我面临一个选择，有人跟我们提一个建议，说当他点删除的时候，你把这个事情做一个流程，让这个确认按钮让他的领导再确认，对吧？就会加上一个工作流嘛。那么我要不要做这样一个工作？我最终还是忍住了没做，虽然还会有人在误删除，但是如果说因为一个软件会不断的犯错，你就给它加更多的限制性的功能的话，那么在一个大公司里面，这个软件一定会越来越难用。因为10个人的团队可能一个月之内有人犯一次错，但是如果是一个8万人到10万人的团队，每天一定会有人犯错，每天一定会有人犯错。那么如果说你为了防止某一个人的犯错就给这个系统加上一个功能的话，相当于你是拿一个人的错误去惩罚所有的人，让每一个人都很痛苦，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说我只把它加上了那个小的框，让你填一下你的仓库名，但如果真的误删除，好吧，我给你恢复。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也是跟需求有关，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大家会比较熟悉 GitHub 或者 GitLab 的话，它里面有一个叫做 issue list 的这样的一个挂，把你的所有的需求 bug 全部列出来。那么它里面少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它少了工作流，就不能够有流转。比如说你先提一个 bug 给我，然后我去确认，然后我就交给他，他去 fix， 他 fix 完了以后再交给测试，测试完了以后交给发布，没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流。所有的开源的平台上的 issue 的这个变更状态变更都是随意的，没有问题。但是在华为，很多人给我提需求，说我们得给 issue 加上工作流。我一开始不理解，我说开源设计从来不需要这样的。他说，兄弟，你要想想，我们一个研发团队，我们一个开发项目组有2000人。然后我就说啊，你们2000人，你们怎么一起工作？然后他说，我们在一个项目初始阶段，在项目刚开始阶段，我们会在这个 issue 的仓库里面一口气先导20000个需求进去，先导20000个需求，然后慢慢干。那么你就想想看，就是说一个开源项目平均每天大概会新增2到3个需求，这已经算是很活跃的开源项目。那么对于工具来说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关起来，但是对于一个企业内的2000人的团队，上手先导20000个需求，后面平均每天会发现100个以上的 bug 的时候，你拿什么样的工具才能够把这个项目管起来？那么你的工具必须得适应这种复杂的情况。那么过去我们都会说那种什么 CMM， 那种什么项目管理模式非常的笨重。其实所谓的笨重，我们只是觉得它笨，没有理解它为什么会这么重。之所以它会这么重，是因为这个公司真的就有这么多人，他们在同一个项目上工作，真的需要有某种方式把这些人更好的组织起来。 而不是随便他们乱玩。在这个时候，开源社区的那些自由的东西，那些灵活的东西，在一个企业内是不是能够直接的用上，不是，这个答案不是必然的，这个答案是必须有经过很多很多的取舍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那个软件也在不断的 merge 华为的需求，让它变得从一个开源社区的小规模的项目，逐渐的像一个大型企业能够用得上的一个工具转换，这也是一个 merge 的过程。然后我再讲讲华为公司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刚进公司的时候是2013年年底，那个时候我所在的办公区名字叫黄区，另外还有红区和绿区。黄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绝对不能够带自己的笔记本进去，不能带你的笔记本进去。如果进去的话，如果你背了一个双肩包，别人那个门卫会很礼貌的查你的包，确保你没有东西带进去，这是黄区。然后如果你要想访问外网，有 proxy， 但是那个 proxy 建做得非常的好，它保证你不能够访问那些公司不想让你访问的网站，你一定访问不到。然后呢，如果你有一些网站想要访问，你要提交申请，然后你的主管会批说这个网站庄表伟可以访问，因为他需要在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要用到这个网站，领导批准我才可以访问。有很多人就怕这种事情，如果让领导知道多麻烦，就算了，就不批了。但是现在呢，华为公司就是说很多的黄区已经改成绿区了，就是我背着包就可以直接进去，手上的笔记本手机没有人查，然后那个大多数网站可以访问了。而且基本上你如果你发现那个网站确实还是不能访问的话，你只需要跟 IT 部门联系一下，他们可能一到两天就开通了。这确实是在改变，确实是在变得越来越开放。还有一个东西，其实是这个可以说是我做了一些推动的工作，就是说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说当我们去跟一个一个的团队去谈开源、谈开放、谈这种活跃的学习氛围的时候，他们最给我最多的一个反馈意见是我们在加班，没空。我们没时间，然后怎么办呢？后来我想通了一件事情，我画了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分别代表什么呢？一个叫做研发效率，一个叫做研发能力，一个叫做研发的活力。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个企业，它当然首先会追求研发效率。好，这个研发效率越高，当然我可以越快的把东西做出来。然后我就去问每一个团队的领导说，如果你的员工、你的团队的成员他们的能力低下，他们经常犯错误的话，这些人的研发效率有没有可能提升？这肯定不可能。那么好，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往前走一格，就是说我们必须得提升整个团队的研发能力。好，那我又再问了，说如果你们的团队的成员没有时间学习，没有自己的业余生活，也没有机会去看外面的世界，更不可能去参加外面的技术聚会和技术分享活动，这些人从哪里有时间去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呢？没有，根本没有。好，就到了这里，没有时间也没有活力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机会去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好，现在问题就在于什么？这形成了一个死循环。当一个团队研发效率低下、研发质量低下的时候，这些人所有的时间都只能被榨干，只能够每天加班，因为他们效率低下，所以他们每天加班。因为他们每天加班，所以他们没办法学习。因为他们没办法学习，所以他们没办法提升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还在每天加班。然后我把这个死循环跟那些领导讲明白了，我说你们活该吧。你看你们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死循环当中，每天加班所以没办法学习，因为没办法学习所以更惨，加班只会更多。我给好多个领导，甚至给一些研究所，就是华为，比如苏州研究所、北京研究所，他们讲，把这个圈子讲完以后，我就说这个局怎么破，还是得从 提升研发活力开始，你首先得让他们有时间去学习，首先得让他们有一点点的机会逐渐的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然后渐渐的能够提升研发效率，然后哎，空余时间会更多了，然后他们才有机会再学更多的东西，那么就从一个死循环变成了一个正循环。我跟很多团队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还有不少的团队把他们写进了自己的，比如说2016年、2015年、2016年、2017年的年度规划里面，说要提升整个团队的研发活力。我觉得这个我确实是把一些事情给改变了，也许会有效果，这是华为在改变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得解套，他们得逐渐的变得，就是说有自己的追求。事实上，不仅仅是对于华为，也不仅仅是对于研发人员，它最重要的一点是个人认知。就是说，如果大家都觉得，或者说，特别是职场的人，觉得哎，我现在又忙又累，简直没有任何业余时间的时候，恰恰更加需要挤出一点点时间来提高自己，这样才有机会慢慢的从这个套里面解出来，慢慢的有机会变得更好。这个就像磨刀不误砍柴工一样，慢慢的提升自己，然后慢慢的能够跳出这个。这是一些merge的过程。那基本上我们这个平台到了今年内部的注册用大概有13万，还有外包员工，华为的外包员工也在用这个平台。基本上我之前是这个平台的架构师，属于搞全技术的。现在呢，我换了一份工作，还在华为，然后做了产品经理，就是做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台自己已经做完了，做得差不多了，华为的员工也基本上都用上了。然后我现在在做的就是说，把这样类似的一个平台做到一个对外的服务，就是在华为云上面做一个软件开发云，就是对外提供类似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改行做产品经理，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我自己的故事基本上讲到这儿，但其实因为那是女性话题嘛，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
你的时间还有，你是到4点，还有20分。
那行，其实关于女性话题，我想多聊一点。我大概从97年大学毕业到现在工作，接触了很多的女性的同事。但说实话，如果不是特别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我都没有特别意识到他们是男的还是女的。
这块黑的好厉害。
不是黑的，这不是黑，真的不是黑。我想接着说一下我的观点。对我来说，我的同事分两类，一类是帮助别人，是产生更多价值，就是他们不但能搞定自己的工作，还能够帮助别人，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是不但搞不定自己的工作，还把别人拖下水帮他们的，就这两类人。但这两个人当中都有男有女，不是说只有女的才会更差，或者说只有男的才会更差，不是的。或者说，当我们在团队里面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至少对我来说，我不会因为他是男的或者是女的，我会对他有特别的评价，不会。我不会特别去因为他的性别去评价他，也不会因为他的性别去给他加分或者减分，不会干这种事。特别是在软件开发这个领域，可能是最不关注性别的。你代码写出来有 bug， 你还好意思说跟你是男的女的有关系吗？或者说如果你把别人的 bug 修掉了，假设你写了个 bug， 他给你修掉了，你自己就羞愧去吧。你至于他是男的帮你修掉的还是女的帮你修掉，这个很重要吗？就这个真的不重要。
要是女的帮我修掉了，我会更羞愧一些。
不是，这个也没什么好羞愧。有的人就是比你聪明啊。不是，这个真的跟性别没关系。至少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我遇到过很笨的女生，也遇到过很聪明的女生。但是这个比例并没有特别，就是说不是说女的就更聪明或者女的就更笨，没有特别的这种。
对。
对，所以说大家，我想提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大家如果进入职场了，如果去工作了， 其实先不要想什么性别的事情，就先把自己这份工作干好就 OK。
这个职场上的流传的说啥呢，就是把女生当男生用，
把
男
生
当牲口用。
后面这句话这个我就先不多说了，因为我现在华为这个比较困难，不太好说。但是至少在我来说，我认为你能够做好自己的这一份工作，然后胜任，甚至还有余力去帮助别人，这个比什么都重。至于自己的性别是男还是女根本不重要。哇，这话好像有点稍微有点过啊。
嗯，
这个确实是可能有点违背今天的这个话题的这个本意啊。
也没有，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在激励他们。
这么说吧，就是说刚才滚滚或者说是在前面的一个，我一下子名字忘记了。
啊，那个女生是吧？
对，都是女性的演讲者，她们的表达的方式当然肯定首先啊，我也是女的，然后我认为怎么样。但是我现在想表达的是，我是一个男生。我怎么看待在我工作当中跟我合作的女生？我不怎么看待，我没有特别的把她们以放在一个先贴一个女性标签，然后再去做评价。我没有，我只看她有没有给别人添麻烦，有没有制造麻烦，有没有把别人拖到泥潭里面去陪她解决问题。如果没有，很好啊，没有问题。但是也有很多男生老是拉着别人帮他改 bug， 这很讨厌的。对吧？或者也有女生拉着别人帮他改 bug， 也很讨厌的。这些都是在团队里面，就是降低别人工作效率的因子，这就很糟糕。但是如果说别人有麻烦都想来找你帮忙，那就很好。这就是你的价值。所以我想表达的就这些。有什么想要讨论的问题？想
对对对对对。
OK， 我先说到这。
好。按照正常时间的话，就是。其实到四十五分，那个说的非常非常精确，这也是进行上千场演讲之后的一个
没有
必然那个从自打开始说之后，所以这个从 change 到 merge， 这两个呢是版本管理里头的两个标准行为，那个套用到整个职场里头的这个比喻的非常好，可能大家都没有感觉。那实际上放在大三大四的同学的话，就是 OK， 你现在拼了命的学习是要在改变现在的你的所谓智能储备，但是一旦进入社会之后呢，社会不是你现在所待的这个叫小社会的学校状态，你必须把自己弄知道人家流程也好，文化当中也好。所以实际上 OK， 大家可能问不出具体的问题是吧，
我
每次都是你能问 OK 好吧，因为朱迪呢，他就是专门做这个 IT 这个 training 的，所以对所有的这个 IT 职场，
我是对所有人都感兴趣，所以
可以
都会有问题。
好，你问吧。
我想先问华为上海 office 有多大？
8000到10000。
这么多人，其实我很佩服你刚才说从 change 到 merging 这块，因为那个我会原来我也学过很多，就是 change management 就是很难做。但是你刚才说的 change 其实是在华为内部文化的详细改变嘛？
嗯。
那你们改变的主要是从这些程序员着手呢，还是从公司高层那个角度，他的那个程序流程
都有？都有。简单这样说吧。
嗯。
开发者，这对开发者的心态变化非常大，有非常就非常懒惰的开发者，甚至还有闻过是非的开发者。就这么说吧，我遇到过一些人，他们直接就是说你的 Git 没有 SN 好用。我当时听了惊了，我说居然能有说出这种话来。他说你看啊，你的 SBN 我的 SBN 我已经用了这么多年，我都用惯了，你的 Git 还要有这么多命令要我去学。我说那你去学呀。他说我哪有空学啊，我不想学。就是有这样的开发者，也有，但是也有很积极主动的，也有很乐于的。那么其实我们有一部分布道的工作是面向开发者的。
我的问题是因为你作为中间想把这个文化想做一个改变，就非常非常难做。
对，
你是从上面着手更难呢，还是从下面着手更难？
其实我都在做，就刚才我前面说到的那个循环，那是面向高层的，就是整个的研发活力、研发效率和一个循环是面向高层的。然后呢，对下面的话，其实是在谈的是一种叫做工程师文化，还有一种叫做黑客精神。我也会在内部做一些布道，就是关于什么黑客是怎么来的，就最早而不是后面的那种 crack， 所以会有多层次的布道，但是其实
效果好的还是从上往下快，
其实不是，就这么说吧，在华为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执行力的企业。
嗯，
有执行力到什么程度呢？上面一说话，下面就兴高采烈的就开始做了，但是并不是真心的，明白吗？就是他们表面上表现得很积极的啊，我要参与开源，我热爱开源，我拥抱开源，然后我就来了，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并没有真的懂这个东西，也没有真的做到这些东西，然后你还得再往下，就我们把它叫做松土，就真的得把这个土给松了，然后它才能真的长出东西来。你否则你光是浇水光是施肥就是在上面的，你得松土，还得做，否则的话就是说效果其实是下不去的。另外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会强调一种示范效应，我们会挑出那些真正的非常真正做到开源的那种开发文化的团队，拼命的表扬他，然后给他们奖励，然后拉他们出来，然后看让其他的人会学，就说哎你看他真的做到了这些，比如说 code review，他们真的做到了 code review 的那种流程和那种规范，然后他们真的有效果，然后再慢慢的推广出去，是这样的。
那这个项目
有2013到2017，然后2017年9月份我就换到了现在的 Dev Cloud。
好，这个整点，大家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这个环节先结束，进入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中间休息阶段，哎，有问题是吧？问。
你好，我是郝源，转型做产品经理，就怎么回？是因为我做了2年的卡，然后公司进行就把
要准备转产品经理了。
对，然后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然后我们之前是做方案的，然后现在要做自己的产品，就现在有一点盲目的感觉。
这个很好呀，这么说吧，我原来做技术的时候，我会很瞧不起产品经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不懂技术，你是做不好产品经理的，至少在我的理解上。然后现在我做了产品经理，我很自豪。为什么？因为我跟所有的开发团队交流，他们提的任何技术问题，我都会告诉他，我说你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那个东西代码你拿给我看，你跟我说实现不了，拿给我看代码，我可以说这种话，我很硬啊。对吧？我有底气能够跟他说这些，所以这其实是你的优势，就是说你的技术背景是你做产品经理的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你懂这些东西。但是你欠缺的是啥呢？欠缺的是一个视角，就是说当一个你只做技术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仅仅从技术的角度来设计你的产品，就像我今天中午跟你说的那个故事一样。那个人也是原来出身是做技术的，他就说我从技术架构上它就需要4个步骤，所以我界面呈现上就是4个步骤。我说拜托，你难道就不能够把这4个步骤剪成1个步骤吗？他说我明明底下就是4个步骤的这个底层逻辑啊。我说你给用户呈现的时候能不能够只呈现1步或者2步呢？他想不通是因为他的角色没有转换过去，他没有想过别人用他的这个产品究竟有多痛苦和多为难有多困扰。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转换视角的，就是说第一，所有人都希望简单，然后所有的人在用你的产品的时候其实从来不会看文档，不会看手册，只会猜。那么当你能不能够减少他猜测失败的次数，就是说他一猜就猜对了，那么他会觉得自己很聪明，然后他会觉得你的软件很好用。但是如果他猜错了，他不会觉得自己很笨，他会觉得你的软件好差。这就是最基础的用户体验。然后才说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整个这个软件，包括不管是界面也好，还是使用体验还是设计也好，尽可能的给他一种一致性。我们现在中午也聊到一些，就什么呢？任何东西你想到它就在那，正好在这里。另外帮助一定在这里，然后右下角一定是状态栏。你在这3个角一定能找到这些东西。如果你到了一个新的场景下面，这3个角的东西变了，他们又困惑了。那么保持一个一致性，这个其实做原来你是做技术的，你是有优势的，因为你很清楚逻辑架构，这些一致性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脑子里是有这根弦的。但是你在产品设计上能不能够，一个是关注用户体验，一个是关注一致性，还有一个是找机会 接触真正的使用者，然后从他们那边去听到一些反馈，因为他们跟你想的一定不一样，然后跟他们聊，跟他们聊，然后你会觉得哦，原来我这里还是想错了，原来我这里还是自以为是。我觉得就是
好，那行，感谢庄老庄的这个分享。